冷寒铁在心头惊叹了一声，随即伸手将那块和石壁浑然一体的帘布给掀了开来，露出了背后的一个洞穴。只见这个洞穴估摸着有3米高，面积应该在20个平方左右。杜振臣他们先前所乘坐的那金属圆柱体正伫立在布帘的后面。冷寒铁绕开圆柱体的阻挡，饶有兴趣地走进洞穴。他忽然发现洞穴里边十分暖和，比外边的温度至少要高出5度以上，而且整个洞穴空空如也。当然除了地面上还堆着一些杜振臣的杂物之外，冷寒铁刚想举步走进石洞好好的观察一下，却忽然间被杜振臣给伸手拦住了。冷长官，请小心地下洞口。
什么？地下还有洞口？
冷寒铁把手中夜明珠放低了一点，这才发现在地面上竟然还有两个在半米左右的椭圆形，其中一个在上方架着2条没有子弹的长枪，长枪上放着一个头盔，另外一个上方空空如也。他在那光秃秃的洞口下蹲下，伸出手去，发现从洞口里边往外喷涌出一股子潮湿而又温暖的气流来。杜振臣有些好言，
报告冷长官，这个是我方便的地方，旁边那个是用来取水用的。
冷长官，你如果想观察的话，就看这个吧。冷寒铁若有所思，直起身子，环顾了一下四周，点点头。看来，这个石洞本来就是被设计用来当厕所的呀。
啊？厕所？可是这个蹲坑未免也太大了点吧，每次我都只能蹲在一侧呀。
冷寒铁想起王威义提及的巨人之说，心头渐渐有了答案。不是蹲坑太大了，而是我们的个子太小了。杜振臣哦了一声，但是心头却掠过一片疑云。我们都是1米78的身高，放在古代都能叫做8尺伟岸的汉子，这个还叫矮小。不过被冷寒铁给提醒了一下，他看着那两个椭圆形洞口，越看越觉得和厕所的蹲坑有些相似，想起自己每天都在别人用过的厕所里边取水喝，不由苦笑啊。冷寒铁把夜明珠送到地面洞口里，但是无奈因为光线太过于微弱，无法看清楚这里边的情形。杜振臣见状有些不明所以，
我们刚进来的时候有个手电筒，我照过了，洞内深不见底，我怀疑下边有地热存在，所以总是呼呼的往外吹着暖风呢。
如果他们先前没有炸洞改道，如今应该是走到温泉区了吧。冷寒铁的心中有底了，不由自主的开始佩服起古人的智慧来，用地热的温暖蒸汽来充当自动马桶的清洁剂，保持厕所的洁净，这个实在是个妙想天开的做法。冷寒铁转了一圈，有些疑惑，
哎，你一个人弹药有限，又缺少灯光，怎么能和孔浩东他们对峙这么长时间的？
杜振臣指着挂在布帘上的一个铃铛在说着，
这个就是最好的警示，每次有人经过孔浩东他们先前撤退的通道时，铃铛会受到共振产生摇动，发出声响，我以逸待劳，孔浩东他们却始终都摸不准我的位置，这样子就易守难攻了。 这么神奇。冷寒铁只能是暗自赞叹设计者的匠心厉害，随即又看向杜振臣。孔浩东他们为什么要追杀你呢？按理说在这个地方大家伙应该同舟共济才对啊。听到这句话，杜振臣的神色有些暗淡下来。因为我和他们之间别无退路，只有相杀。他们那边遭遇了绝路，于是认定生路在我们这一边。可是这么多天里，我仔细地搜索过了这片区域的每一寸土地，最外边的那个湖水就像个炼狱一样，可以将人的骨肉都给销毁掉，根本就不可能逃过去。于是呢，这个地方就形成了一个死局。就算我同意跟孔浩东他们合作，让他们进入到这片区域，一旦他们发现此间也是死路一条，人心必然会被打乱的，到时候肯定会选择用我来祭刀。既然这样，我还不如战死，至少还像个爷们儿。冷寒铁沉默了。杜振臣对于人性的认知无疑是深刻的。孔浩东他们虽然侥幸从沉船底逃了过来，可是却被困入到了另外一场死局当中。但是求生的欲望一旦被挑动起来，就如同干柴遇到了火星，除了熊熊燃烧至焦黑之外别无选择。因为珍惜侥幸得来的第二次生命，他们会不顾一切地扫除任何阻碍来求生的契机。他们认定逃生的路在杜振臣这边，杜振臣不肯让路，他们就把他视为敌人。但是那至少是心底生存的希望。如果杜振臣真的让路了，而他们发现唯一的希望就是一条死路，必然会理智都会崩溃掉。而理智崩溃掉之后，他们将会变成野兽，那个时候杜振臣定然会成为他们发泄心中绝望的对象了。因此相对来说，杜振臣也是别无选择，只能死战到底，而且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因为他清楚，如果落到孔浩东手中，那命运将是多么的悲惨。就在他们相顾无言的时候，外边传来巴库勒的声响。
冷大，冷大，你们在吗？
冷寒铁挑开帘布，朝着巴库勒一行人招了招手，示意他们进来。巴库勒等人和冷寒铁的第一反应是一样的，对于帘布和岩石浑然一体的设计啧啧称奇，对于室内的暖气更是止不住的连声惊叹。不过大家更好奇的是，杜振臣是如何从水下逃生的，而且在缺粮少弹的地底下支撑过这么多天的。杜振臣一个人枯守在暗无天日的地下已经这么多天了，已经认定求生无望，但是谁知竟然能和冷寒铁他们再度相逢，心中的激动是可想而知的。在吃完一条肉干之后，话匣子再也抑制不住，滔滔不绝地将前番的经历和盘托出了。原来当日理军舰即将沉没之际，杜振臣和梁翔两个人按照事先的安排进入到金属圆柱体当中。这个圆柱体乃是由军部特别定制而成的，主要的成分是合金的，内部墙壁镶嵌了一层橡胶，用来减少震荡，避免身在里边的人一旦固定不住冲撞受伤。另外同时还留了两个石英玻璃定制的圆形小窗口，一个窗口在边上焊制了一盏灯，采用的是电池供电，其散发出的光柱可以在水下扩散至30米左右， 用于观察圆柱体外的世界。至于另外一个小窗口，则在杜振臣他们视线的正前方，供他们观察外边的情形。杜振臣他们所携带的装备很少，只有一点干粮、清水、两个氧气瓶以及六枚手雷、两支手枪，外加100发子弹、两支信号枪。此外还有一点求生医疗用品，3支防水手电、10根蜡烛和5盒防水火柴。所有的物资和人都是牢牢的被固定在圆柱体内的，防止在水下翻滚的时候伤及到人。在推入到冰冷江水之后，一开始杜振臣他们还能看到一点光明，瞥见在水底掠走的鱼儿和浮游生物，但是很快他们就陷入到了无边的黑暗当中。他感觉到有一阵震颤，仿佛已经抵达江底了。他打开了设置在手边的光源开关，顿时一束白光如同利剑一般刺了出去。可是让杜振臣有些惊恐的是，尽管打开了灯光，眼前依然是黑乎乎的一片，就仿佛所有的光线全都被一只怪兽给吞噬了。大脑内短暂的一片空白之后，杜振臣反应过来，他们应该是陷入到江底的淤泥当中了。在千百年间，江底沉积了至少数米深的淤泥，则金属圆柱体加上杜振臣两个人的重量，使得他深深地陷入到淤泥当中。这个发现让杜振臣感到无比绝望。在水底他们还有一线生机，可以推开密闭的门游出去，但是在淤泥当中就得活活困死了。正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就在杜振臣认为自己命丧于此的时候，忽然间金属圆柱体停止下沉了，而且往上震动了一下。震动持续当中，像是底下有个柔软生物在不停地进行滚动似的。杜振臣把心提到了嗓子眼儿，事态好像正在朝着好的方向进行发展。杜振臣发现圆柱体外探照灯的光芒慢慢地透出来，在幽暗的空间中进行扩散着，一股古怪的力量在挤压着金属体四周的淤泥，将它们逼开了大概半米左右的距离。紧接着金属体重新启动下沉，不过这次的下沉和之前是不一样的，杜振臣直觉上像是有一双手停在他们下面，其中一只手托着他们，一只手拨开淤泥拱卫着他们一路向下。在经历过最初的震惊和不解之后，杜振臣和梁翔终于看清楚眼前情形了。他们所乘坐的金属圆柱体被一个巨大的气泡所包裹住，这个气泡撑开了四周的淤泥，也保护住了他们的下坠不会太快。一时间他们有种错觉，仿佛自己根本就不是深陷在地底，而是漂浮在太空中。在这样的奇妙历程当中，人会忽略掉时间的流逝。杜振臣也不清楚他们究竟下沉了有多久，行走了有多远的距离，他更多的是沉浸在一种个人的迷茫情绪当中。直至一阵天翻地覆的旋转将他揪醒过来，他先是心头一惊，以为自己遭遇了覆天的命运，但是很快就反应过来，他们着陆了。大气泡带着金属圆柱体结束了漂浮的状态，成功的抵达陆地，而且在惯性作用下连续的翻了5-6个跟斗。终于大气泡停止了，杜振臣和梁翔被颠得7荤8素，打开固定的扣具，踉跄地走出密闭门。 打开了，外边一片漆黑，只有金属体的灯光清理之后照出了一点光明之地，可是目光所及之处只有那无尽的荒凉。他甚至都怀疑自己被抛掷在地狱的边缘了。杜振臣和梁翔小心地用手指接触大气泡，发现它十分柔软又坚韧无比。他试着用拳头打脚踢，想打开一条出路，但是所有的力气全都如同泥牛入海，根本就无法伤及大气泡的一分一毫。他有些惶恐了，于是拔出手枪对着他连开数枪，子弹把大气泡往头顶上顶出了一个尖尖，但是却无法穿透他。难道我们要被困死在这儿吗？怀着不甘等死的心情，杜振臣和梁翔两个人往金属圆柱体进行平推着，从而带动整个气泡在往前移动着。杜振臣的想法很简单，大气泡虽然坚韧，可是毕竟不是铜墙铁壁，将金属圆柱体作为磨盘一般碾压着大气泡和地面剧烈的摩擦，怎么样它也会烂掉吧。也不知道推了多久，两个人汗流浃背，气喘吁吁，金属圆柱体在经过长时间的摩擦之后温度升高了很多，变得有些烫手。最终在他们几乎绝望之际，他终于听到了自己期盼已久的一声砰，大气泡爆裂了。喜出望外的杜振臣急忙开始确认自己究竟身在何方。他们将金属圆柱体旋转360度，利用它所带来的光芒环视了一下四周的环境。眼前的环境与他们记忆当中地球任何角落都没有半点交叉的地方，光秃秃的岩洞，上下左右都是冷冰冰的岩石，前后则被两个照射不到的边际给拦截住了。他们无法判断出自己究竟身在何方，只能任凭着无边的黑暗和无尽的蛮荒一点点地吞噬掉他们求生的欲望。杜振臣和梁翔商量了一下，决定先往右边的深湖打探个究竟，看看能否从湖对岸找到一丝生机。于是他们关掉探照灯，改用手电筒照明，朝着火湖上方就开始走了过去。火湖从外观上看并无二致，水面平静，没有一丝波澜，一层若隐若现的阴云笼罩在上方，只有湖边明显升高的温度照射着它蕴藏的狰狞。但是这些信息都被急于找到出路的杜振臣和梁翔给忽略了，这并非他们的观察力不如冷寒铁一行人，而是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冷寒铁他们那样的重重危机，更没有见识过在这诡异难测的天地造化以及凶险异常的机关，于是在潜意识里调低了对此间危险性的预测判断。无奈的是，神农架就像一只贪婪而又凶狠的野兽，一旦闯入者微微地露出破绽或是贸然行动，他会必将扑击上来给予致命一击。杜振臣他们的粗心直接葬送掉了梁翔的一条性命。梁翔在火湖边上蹲了下来，哎，这应该是个温泉吧，看来咱们运气不错呀，可以泡个温泉澡了。哎呦，这里边还有条鱼啊，咱们弄个网捞几条上来也能打打牙祭冲冲饿了，够我们过一段时间的了，看来老天爷对咱们还不薄啊。